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
平安。
虽然我们不能够照往常来到教会聚集在一起来敬拜主，但是我们可以透过网络在线上一起来崇拜。相信圣灵必然带领我们，就像我们过去聚集在一起来敬拜神一样，引导我们用我们的心灵在真理里面来敬拜我们的主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再一次感谢你预备我们的心，领受你的话语。特别在瘟疫肆虐的时候，你安慰我们，保守我们有平安。今天也是另外一个特别的日子，就是我们在纪念庆祝我们的母亲。求主特别把你的爱加给我们的母亲，让做儿女的有孝养的心。愿透过今天我们一起学习圣经的话语，大家都得到造就。主的名被高举的荣耀，垂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今天不但是主日，而且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，所以我要借这个机会，先向每一位做母亲的献上我的祝福。愿你们得到你们自己丈夫的敬爱，儿女对你们的孝敬，以及得到我们的主的祝福。祝各位母亲母亲节快乐。母亲可以说是和儿女的关系最密切的一个人。作为儿女的一生受的母亲的影响是最巨大和长远的。拿破仑讲了一句话说，孩子未来的前途命运就是母亲的工作，母亲的责任。所以作为一个母亲的，对他的儿女影响是何等的深远。所以今天我们要透过刚才所读的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二节，第二章第一到第十节所记载的摩西的母亲的故事。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当时差不多400来年前那个时候的一个状况，就是约瑟做了当时埃及的宰相，得到当时的法老王和全国民众的爱戴和尊敬，因此就让约瑟的老父亲雅各和约瑟的11个哥哥和弟弟们，他们的家属家眷全家族就移民到埃及来。结果一代又一代，埃及人啊，以色列人生养众多，日益昌盛壮大。现在经过了400年之久，已经改朝换代，所以当时的法老王和这些埃及人深深地感受到以色列人、犹太人对他们的威胁，所以就设下诡计，要来灭绝以色列人。这个故事就记载在出埃及记的第一章。首先他们来奴隶这些犹太人，让他们做苦工。第二个，就是把刚刚出生的男孩子 犹太人的男婴杀死。第三，把犹太人的男孩子丢到河里里面去溺死。所以用这三个诡计要来灭绝以色列人。但是我们的上帝掌管一切的主是犹太人的神，他却用了三个女人来挽救、拯救、保护摩西的生命。第一个就是他的母亲，第二个就是摩西的姐姐，第三个就是法老王的女儿。今天我们就特别来看摩西的母亲，他如何来保护摩西。在那个危险、最危险的时刻，摩西生下来，这位母亲如何来保护、养育摩西长大成人，后来成为神所重用的仆人。摩西的母亲名字叫做约基别，约基别的意思就是 Jehovah is glorious， 就是耶和华上帝是荣耀的上帝。约基别这个名字在整本的圣经只出现了两次，一次在出埃及记六章二十节，另外一处是民数记二十六章的五十九节。所以难怪许许多多的人只知道有摩西这个伟大的人物，却不知道抚养摩西长大的这一位母亲到底叫什么名字。今天我们就来认识这个约基别，她是怎么样一位伟大又杰出的母亲，保全了摩西的生命，教养他，使摩西在后来被神所重用，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成为以色列最伟大的一个领袖。首先我们来看第一节和第二节，这里说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，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，见他俊美就藏了她三个月。约基别和她的丈夫都是利未人的后代，他们生了三个孩子，一个女儿叫米利暗，两个儿子，一个叫亚伦，一个叫摩西。所以现在摩西生下来的时刻，就刚才我们所说明的，就是埃及人用尽办法要来杀害以色列人的这个最黑暗、最危险的一个时期。那摩西生下来，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人男孩一生下来就要被杀死，没有的话就要丢到河里面去淹死，总之一定要把这个孩子杀死。所以现在摩西生下来就面临着一个被杀害的危险。那圣经却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做父母亲的看见他们这个孩子非常的俊美，所以就把他偷偷的藏起来。那为什么要把他藏起来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摩西长得非常的俊美，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三节也这么说，摩西俊美。使徒行传七章的第二十节也这样的描写，说摩西的外貌非常的俊美，大家看的就是这个人很英挺，长得很高大，长得非常的好看啊，那就是人的外表的看的，就看他很俊美。但是身为摩西的母亲这个约基别，不仅看到自己的儿子长得这么俊美，哎，说实在话，哪一个母亲不喜欢自己的孩子呢？所以有一句古话说，就是赖痢头的孩子啊还是自己的好， 纵使是长了癞痢头啊，但是就是自己的孩子啊，把他当作宝来看待，这是天下母亲的伟大的爱，大家都是一样的。但是约西别不仅看外貌，摩西的确长得很俊美，他更有一个眼光，就能够透视到摩西的内心，他的内在的品格特质。他也看见摩西一定有神特别的托付，将来要为神做伟大的事业。做什么约基亚不知道，但是他深深的感觉到这个摩西很特别，神有特别的旨意和使命要给摩西来成就。所以因此他敢冒着生命的危险，不怕王的命令，把他偷偷藏起来。这是希伯来书11章23节说的。不是只是外貌长得好看，而是看见了这个孩子将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。所以约基别他是在有那个信心透视的那种眼光，看到长远的将来，他就看见异象，也透视了这个孩子的将来，所以就偷偷把他藏起来。他不怕王的命令。我们再来想想看，这个偷藏了摩西，这是要冒很大的危险的。因为犹太人、以色列人的孩子生下来就是要死的，不是当场就把他捏死了，就是把他丢到河里面去淹死。如果他们约基别和他的丈夫摩西的父母亲遵守了王的命令，那摩西一定死定了，不可能藏3个月。现在他们违反了神的命令，藏了3个月，那这是非常的冒险的。小孩子总是会出声音嘛，左右邻居会看到嘛，哎，这一个太太呢，哎，过去是一个挺着大肚子，现在呢怎么没有了？那肚子里面东的这一个胎儿哪儿去了？所以大家就会怀疑，左右邻居或许会去举报。总之他们违反命令把摩西偷偷藏起来，如果被查出来的话，不仅死摩西，而且死全家。所以把摩西藏起来，可以说就是陷入了两难的困境。不是要死摩西一个人，不然就是全家都要赔上性命，因为违反神的命令。但是约基别居然敢把摩西偷偷的藏起来，这表示他实在是有一个伟大的信心。他看见这个孩子跟一般的孩子不一样，将来神怎么用他，他不清楚，但是这个做母亲的，他有这种强烈的感觉，这个孩子很特别，一定要为神的缘故把他保存下来。所以难怪约基别的信心这样的伟大，神所赞许，所以列入希伯来书11章信心伟人的行列。讲到这个地方，在我们华人的历史上也有很多很多类似这样子的伟大的母亲，有那边特别的信心和透视的眼光，能够看见孩子的将来，所以就用心栽培孩子。比如说孟母三迁，岳母教忠，欧母化敌。所以作为一个父母的，尤其是母亲，她的眼光一定很锐利，一定要很敏感，从小就看得出来这个孩子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一个孩子。 在意大利有一个穷困家的小孩，他从小就立志要成为一个歌唱家，但是家里很穷，没有办法让他正式去学声乐。他偷偷的就去找一个老师，央求他说：“老师啊，你可不可以收我做你的学生？”这个老师看他那么诚恳，年纪小小的只有10岁，他说：“好吧，你就唱个歌给我听，看看啊，我能不能收你？”结果开嗓子一唱，这个老师一听皱了眉头，说：“你那一副破锣嗓子，就算了吧，回去，回去，回去。”我不可能收你当我的学生，所以这个孩子就非常的沮丧，非常的失望。但是他的妈妈安慰他说：“孩子呀，那个老师啊，看错人啦，没有眼光啦。我知道你有歌唱的天分，你将来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很伟大的歌唱家。你努力去学习吧。”所以这个做妈妈的很辛苦去打工供他去学习声乐，果真几年以后他出人头地，就成为上一个世纪最伟大的男高音。这个人名字叫做卡罗素，我们中文的翻译这样，家喻户晓， Enrico Caruso， 得力于他的母亲慧言是英雄。所以约基比也是如此，他用信心远见透视儿女的前途。我也提示一下我自己的经验，小小的经验给各位做参考。我只有一个女儿，她2-3岁的时候啊，我就发现她这个眼光很锐利，看东西呢跟我一般人看的不一样，我们没有注意到他都注意到。后来慢慢的上了幼儿园，上了小学，我发现他的2只手，这一双手很巧，做什么就像什么，而且不需要我们做父母的操心替他代劳，他都自己做。我就认定他有某一种天分，就是设计的天分，观察力要很敏锐，手要很灵巧，把抽象的转化成为一个具象的具体的东西。所以上了大学我鼓励他，原来他想念医科，后来我鼓励他转学转科系去念建筑室内设计。他现在在 Washington DC Marriott International Headquarter 担任室内设计的一个小主管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要特别的眼光来看见我们的孩子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，然后再引导他走向一个正确的道路。所以约基别就有这一个人格的特质，他用信心远见来透视他儿女的前途。我们再来看3-9节，就约基别想方设法要来保护他儿女的安全。刚才说过了，要把摩西在最危险的时刻保存起来，这个婴孩是要冒着极大的生命的危险。各位想想看，小孩子生下来啊，倒比较简单，10天8天喝了奶就安静的睡了，肚子饿了嘤嘤哇哇叫个2声，声音也不大。可是慢慢慢慢的长大以后有什么现象呢？他哭叫的频率越来越多，哭叫的声音就越来越洪亮。所以刚生下来 还能够藏得住。你说来到三个月了，就越来越难藏得住了。左右邻居都突然间听到了，奇怪，怎么有一个小男孩的声音呢？一定会去举报的。所以到了三个月了，纸包不住火了，再也藏不住了，所以就要想办法把它保护，用另外的方法保护起来。所以这要很大很大的勇气，再来面临刚才我们所分析的进退两难的困境。你把摩西交出来，摩西一定会被丢到河里被淹死。如果继续藏下去又藏不住，被举报被发现，全家都要被处死。所以在这样进退维谷的时候，必须要有特别的智慧，要有创意去寻找第三条出路，才能够出死入生。那就需要很高度的智慧。所以约基别要来保护他的儿子摩西，有极大的勇气，也有极高的智慧。底下从第三到第九节就记载着细节，很是精彩，也曾拍出成为戏剧电影，相信各位都看过，一幕又一幕非常的精彩，紧扣着人心。那都记载在第三到第九节，我们一个一个来分析。但是在这几个关卡，我算了算，至少有五个关卡都是经过摩西的母亲特别的设计。你想想看，摩西的母亲要怀胎，很可能是有计划的，所以在还没有怀孕以前一段时间就计划好了，哎，我希望能够生育。纵使不是这样子，是偶然突然间怀孕的，没有在规划当中，但是不管是有计划的或者是没有计划的，偶然的怀孕，离开现在摩西生下来三个月，总共算起来已经超过一年以上了，各位对不对？这个数学很简单。所以摩西的母亲他精心的计划这个保护的方法超过一年以上。那这一年多他在做什么？他一定左思右想，天天在观察，天天在研究，天天在计划。这整个保护的整个的过程，整个的计划绝对不能够有疏漏，否则前功尽弃。他要观察什么？他要观察气象啊，天文啊，什么时候那个潮汐啊，河水啊的涨潮退潮。你要知道那是尼罗河啊，一出口就是海啊。他要看观察那个风向，哪一个季节风是怎么吹。他要看看这个整个尼罗河的生态是如何，平常出入的交通路线是怎么样，最终要仔细去观察，好好的研究，周全的计划，不能够有一个疏漏，一个疏漏那摩西的命就不保了。好，首先我们看第一个，就说第三节，所以不能够再藏了，就取一个蒲草箱，抹上石漆和石油，将孩子放在这个箱子里头，把箱子就隔在尼罗河边的芦苇芦荻当中。首先第一个，约基别就去设计了一个小箱子，这个小箱子就涂上油漆啦等等，这一些是为了防水啊，涂上沥青，就是不会渗水，不会进水。那这个箱子这一个词， 就跟挪亚造方舟这个词是一样的，相同的意思，只不过方舟是庞然大物，要装小摩西这个小箱子是一个小的，像一个手提箱，像一个小婴儿床一样的，所以经过特别的设计。那这个箱子你看，它一定在家里面的水缸啊试验过好多次了，放下去诶不会漏水也不会渗水。你看这个要放到尼罗河啊，我去年11月才去参加圣地的旅游，第一站就是到埃及去嘛，那当然一定要去看看尼罗河嘛。导游就说这里这里，你看就是摩西当年怎么样怎么样的故事发生在那个地方。尼罗河一片汪洋大海啊，啊，所以一不小心如果渗水了怎么办，这个小箱子沉了。哎，再来一个，这个尼罗河是沼泽地啊，很多很多的鳄鱼啊，万一鳄鱼一出来一口把箱子咬了，小摩西就葬身在这鳄鱼的肚子里面。再来一个，如果潮汐不对的话，原来是要往某一个方向飘的，现在往相反的方向一飘，飘到海中去了，就找不到这个小箱子了。你看，这是经过精心设计的。如果有一点疏漏，这只小箱子原来是要来保小摩西的命，现在反而成为杀害摩西的棺材。这就是需要有智慧和勇气，冒了多大的危险。第二个，接着下去就告诉我们说，啊，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，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，因为把这个箱子呢放在尼罗河边的芦笛当中，所以放在芦笛当中，哎，那这也有讲究了，啊，一定要根据最合适的时间、最安全的地点，然后把这个箱子放到这个河中，不容许有丝毫的差错，啊，如果万一被人家发现怎么办呢？就把他提走了，一看犹太人的小男孩送到官府去，摩西就没命了，哎，所以这些都经过观察，而且看看那个河水怎么样来飘，刚才都提示过了。所以就第三个，就派他的女儿米利安一路来跟踪着，看看这个小箱子是不是安全，否则这个孩子的命运实在很难控制，生死难卜。那说说米利安吧，米利安差不多是10岁左右，哎，他就密切的注意跟踪这个箱子的下落，不能够让它流失，也不能够被海水浪打翻，也不能够被陌生人拿走，或者有鳄鱼来吞吃。你看他都要做保护的工作，他才不过是10岁左右，万一那个水流很急很大，他被冲走怎么办？鳄鱼一来他也被吞了。总之米利安在旁边，他的危险性跟箱子里面的摩西差不多，很可能这一对姐弟同时葬身在河底，葬身在鳄鱼的肚子里面也说不定。所以这个险有多大，这是第三个关卡。第四个，很幸运的，这个 小箱子一飘飘飘飘到法老的女儿，就是公主的后宫的后花园里面去。 这个河流一流流流流到后花园，很可能那边弄一个游泳池。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法老这个公主啊，就跟他的使女啊，他们在那边玩水，在那边洗澡，或许在那边游泳，在那边行走，结果就看见了一只箱子在芦里中，就一个使女去把它拿过来，打开一看，摩西就哭了。哦，原来是希伯来人犹太人的一个孩子。哇，这真是很惊险，你特别安排也没有办法做得那么精密。啊，如果被其他人捡到，刚才说了，摩西一定没命。但是现在飘入后宫，你怎么晓得这个公主却是能够保护摩西？她也是把她交给她的父亲，她还可以济公一个啊，所以摩西还是死路一条。所以你看到这个智慧和勇气多么的伟大。当然，我们知道这个后面主导的这一切的，就是这一位创造万物的上帝，因为上帝要使用摩西托以重任，所以透过他的母亲约基别来执行这个任务。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，如果万一发生了什么危险，本来约基别的好意要来保护摩西，现在约基别反而成为杀害自己儿子的凶手。啊，就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。好，最后一个关卡，摩西虽然安全了，在法老公主的手中，那现在我们知道法老公主未婚，没有办法养这个孩子，那谁来养他？如果落到恶者的手中，那摩西又丧命。所以这时候孩子的姐姐米利安就发挥她的功用了，她就上前来告诉这个公主说，我去在这个犹太人希伯来人的妈妈的当中呢，找一个奶妈来为你养这个孩子好不好？法老女儿很高兴答应了，而且说我一定给她工资。所以米利安就把这个摩西带回去给他自己的妈妈来养。这是非常精彩的一刻。本来是失去了摩西，不是被杀害，就是葬身在河底，葬身在鳄鱼的肚腹里面，现在被保存了在国王女儿的后宫里面，那需要人家来养啊。结果神特别特别的主导这一个，让法老公主说可以可以，你就去找你们犹太人的一个妈妈来替我养这个养子。那米利安去找谁啊？当然就是找自己的妈妈约基别了。原来约基别是生母，亲生的母亲，现在变成摩西的养母。哎呀，真是戏剧性的变化转折。你看这五道关卡，你觉得是不是很不可思议？这可以说就是摩西漂流记的整个的过程了，够惊险的吧？他们之间环环相扣，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够失误，不能够有差错，否则摩西就不能够存活了。那摩西不能存活，以色列人的历史和命运都要改写了。如果那个时候这个母亲约基别就变成亲手杀害儿子摩西的罪魁凶手，成为以色列人的千古罪人啊。所以你就看到了，这个约基别有特别的智慧和超人的勇气保护摩西的安全。这不仅是有创意，而且是精心的设计，刚才我们都分析过了。精确而零失误的执行，是出于一个母亲高度的智慧和勇气。 终于完成了一项不可能的任务，达成了神交付的使命。最后一个就是来到最后一节了，说这个摩西呢，在约基别抚养之下渐渐长大，断了奶，我想大概三岁、四岁、五岁吧。于是约基别就把小摩西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，就做了法老女儿的养子，给他起名叫做摩西。摩西的意思就是被人从水里拯救出来的，这是第十节的记载。现在摩西第一步了，存活了，可是还有很长远的路要走，就是谁来教养他，特别是亲子教育。孩子刚刚生下来那几年，三岁就定八十啊，这是我们古人的有智慧之言。所以一个父母对孩子之间的关系大概有三育吧。第一个就是生育，生育不难，怀胎十个月嘛，就能够把一个孩子生下来，只要父母都健康，结婚，怀胎十个月就生了，太太就生了。第二个就是养育，养育呢也差不多，多花一点钱，特别是华人的背景，到三十岁、四十岁、五十岁，父母都不放手的。美国人呢，差不多十六岁就独立了。哎，华人就多花一点钱吧，也把孩子养大。但最难的就是教育，就是信仰，就是品格。这里所讲的教育是讲信仰的教育。那一般华人的背景是怎么样？把孩子送到东边的佛哈佛，送到西边的佛斯坦佛，让他们读完最高的学位，这个低那个低，就算责任已了，这是华人的观念。这是错误和偏差。我们成为基督徒有信仰的人，生育神给我们的这个能力和祝福，养育神帮助我们有这个资源来养育我们的孩子长大，但更重要的就是信仰品德的教育。有这一个信仰，信仰这一个真神，一个孩子的成长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，信仰和品格是摆在第一，是最重要的，而信仰和品格是一生之久，是必须要付出代价的。我们古人说什么？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啊。你再想想看，你花一百年还造就不出一个人才来啊，尤其现在的社会这样的复杂，这样的败坏啊。所以信仰品德第一，这是一生之久，我们要在孩子还小没有离开我们以前打好这个基础，让他一生到老都不偏离，走在神所喜悦的道路上。这两天呢，我从报纸新闻看到了三段视频，很有意思，我现在跟大家分享。其中有两段是台湾的，第一个视频就是有一个少年男孩，差不多十来岁吧，十二三岁、十四岁啊，小学、初中这样的年龄，在大马路上面车来往，他就在路中间骑着一辆脚踏车，这是违规的，他应该走路边的，可能脚踏车的专用道，不能够在马路当中。再来一个，他后面还载了一个同学，那个同学还站起来，所以这样在大马路上这样蛇行穿梭非常的危险，被警察发现，警察就上去制止，他们就开始跑，骑着叫他跑，警察就追上了，把他们拦下来。拦下来这一个带头的这一个少年第一句话讲什么你知道吧？冲着那个警察 一副很凶悍的脸，手指出来指着警察，你晓不晓得我的爸爸是谁？我爸爸都不敢管我，你们凭什么管我？哇，你都不敢想象啊。接着又说，威胁警察，我要告你们，我要让你们好看啊。第二段台湾的新闻的视频是在高雄，有一群家长就站在路口举着牌子，因为他们要罢免高雄市长，但是在那边呐喊的却是两个小孩，可能有一个是幼儿园的年龄，一个是小学一二年级，一个女的就是小学一二年级，那个小男孩差不多幼儿园或小学一年级这样的年龄，举着牌子拿着那个扩音器的扩音筒，号筒扩音筒，大声喊骗子草包，家长在那鼓噪就跟着喊，小孩子越喊就越起劲，这两个画面，哎呀，我看到这个画面真是很感叹，那个要可能被罢免的市长如果被罢免并不可悲啊，可悲的就是这些家长和这些孩子，这些家长扭曲了这些很单纯很幼稚的小小的心灵，实在是无知又可恶，这是家长。这一群孩子他们很纯洁很单纯的思想被他们的父母给污染了，这是无辜又是可怜。把这两个短片视频放在一起，你就可以感叹出来今天台湾到底什么地方出了毛病。家庭教育、学校教育、社会教育都出了大问题，现在已经开始尝到这个恶果。那第三个新闻的视频却是相反的，是有一个泰国妈妈，有一天她的孩子念小学，哭丧着脸赖在家里不想去上学，这个泰国妈妈一句话都没有责备，她说好，你今天不想去上学我就向学校请假，那你要答应跟着我出去办事情。哦，孩子很高兴呢，不上学太好了，跟妈妈出去，妈妈就带着他走了三四公里，沿街要他去捡塑料的瓶子，捡这些破铜烂铁了，拿去卖，一整天下来只卖了几块钱，搞得这个小孩子精疲力竭，又累又渴又饿，孩子就求妈妈说，我们回家是不是可以搭公交车，妈妈说这个钱不够，走走走经过冰果店，他说我们可以买一个冰淇淋吧，妈妈说这些钱也不够买一份，肚子又饿了，我们可不可以去吃一碗面或买几片面包，妈妈说都不行，这个钱都不够，我们就回家去，走回家去吧。他用这个方法来教育他的儿子，最后他的儿子就说，原来跟你出来那么无聊，我不如回学校去上课，妈妈一听可高兴了，告诉他说，你现在如果能够忍受上课的那个痛苦，将来生活上就没有痛苦了，你看这个教育多么的成功啊！比较前面那两个台湾的视频，所以各位，你如何来管教你的孩子？ 信仰品格摆第一。不仅摩西是如此，他可以承担重任。40岁以后逃离皇宫，在旷野磨练40年。80岁神呼召出来，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进入迦南，要进入迦南美地。这些都是在婴儿时期，约基别抱在怀中的时候，一边喂他们奶，一边教导他说：“摩西，你虽然被养在皇宫之家，将来当国王的，但是你血身体里面所流的血，就是我们希伯来人、犹太人、以色列人的血啊，不能够忘本啊！你是犹太人啊，我冒了生命危险把你保存下来，就是为了让你被上帝来使用。”所以后来接着下去，这个第二章的十一节，摩西就肯定自己的身份了。他看到自己犹太同胞被埃及人欺负，他出拳啊，打抱不平啊，就把一个埃及人打死了。所以他认同自己的血统。他在埃及的皇宫学尽了各样的知识学问，度过荣华富贵的生活，但是这不是他活着的一个目的，不是活着的的价值。所以他知道他是属神的，他是犹太人，承担了一个重大的使命，所以他逃离皇宫。40年以后80岁再出来，这过程当中都是约基别在怀中教导摩西，奠定了这一个信心的基础，让摩西后来成为犹太人最受尊敬的最伟大的领袖，为人极其谦和，在神的全家诚然忠心。你再看看米利暗，小小年纪不过是10岁，表现是那样的淡定，那样的成熟，那样的机警，那样的反应，那样的灵敏，那样的有智慧，都是传承了约基别美好的品德和美好的教养。所以帮助他的妈妈保全了弟弟摩西的生命。所以我们就看见了，约基别他是用他的爱心牺牲来养育他的儿女成才，就要付出极重的代价，不仅是金钱、时间、爱心，甚至要赔上生命。但是这是有价值，是值得这么做的，这是讨神喜悦的，是行神的旨意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看见以上约基别的人格特质，就是他用信心远见透视儿女的前途，他有智慧勇气保护儿女的安全，而用爱心牺牲养育儿女能够成才，因此他给我们留下美好的模范，母德流芳直到千古。他家一门三杰，除了摩西以外，那就是亚伦。亚伦是第一个大祭司，是摩西的助手。他的姐姐米利暗就是以色列的女先知，一门三杰。所以约基别实在是有一个有才德的女子，她的信心、她的远见、智慧、勇气、爱心、牺牲，不仅留给他们的儿女，祝福了他们的儿女，实在也是祝福了以色列民族，今天也祝福了所有的基督徒。我们从今天的信息，这是看见神在使用这个约基别，成为我们的榜样。今天是母亲节，不仅鼓励母亲 学习像约基别这样，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应该学习像约基别这样子，如何来管教、保护、引导我们的儿女，让他成才被主所使用。约基别是神所使用的器皿，保存了摩西完成这一个使命。约基别就是他的神耶和华是荣耀的，而约基别的人格特质，他的品德也正是耶和华的荣耀。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。亲爱主耶稣，今天透过摩西的母亲约基别的故事，让我们学习约基别的榜样，他的属灵的美德、人格的特质，就是有信心、有远见、有智慧、有勇气、有爱心，也肯牺牲。而这幕后的就是神自己来使用约基别，成就这个伟大的事工，保全了摩西的生命，让摩西在以色列的历史成就了伟大的事工，完成神的旨意，把以色列人带领出来进入埃及，进入迦南美地，啊，能够展开整个的这个圣经所记载的这些历史的事迹，以致来到新约有耶稣，而且到今天有我们能够归信基督，都是从这样子的得到祝福。我们真是感谢主，把约基别的见证和榜样摆在我们众人面前，求圣灵赐下一颗信靠的心，能够透过今天的神的话语，让我们每一个人做父亲、做母亲、做人家儿女的，都能够谦卑的领受，更是感到我们的心有一颗顺服的心，愿意听到行道，传扬福音，见证你的美名，荣耀你的名，祝福普天下的父母，祝福普天下的母亲，荣耀颂赞归给我们的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